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亲爱的牧者们，欢迎你来参加哈，你来收听我们的牧者抱抱团。我们的基本团员有哪一些呢？
基本团员周清峰。
大家好，我是小光。
我看见小光师母是这样子的，他一直在笑，非常可爱。我也是在笑，但是没有笑得这么灿烂，我是乐意。我们等着拥抱你。其实你也是我们的团员，但是我们很想贴地的拥抱你。怎么去拥抱你呢？就要靠你发信息或者电邮，对吧？
对，我们的电邮就是抱团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
嗯，还有就是短信可以发到13229966122，要注明抱团啊。你可以发短信或者发电邮来告诉我们你牧养哈、作为一个牧者你的难处、疑惑、挣扎，当然还有正面的见证，不一定全是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谈什么呢？
有一个新的传道的故事来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也听听他的故事。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周一啊，我们就叫牧者拉拉队，就是为不同的牧者来打气。另外明天呢，
明天就是我们的开信团契啦。所以呢，开信团契的名字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须要打开我们的心，然后就开开心心的聊了。
对，又要打开心门，又要开心。那今天我们就拥抱一位传道，他呢，我觉得最特别就是非常坦诚，很爱思考，想东西呢很深入，愿意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啊。所以呢，我们就为他取了一个他自己后来告诉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呢？
就是沉思，正诚的反思。
对，我们来听听沉思牧者的故事。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队。
亲爱的牧者伙伴们，哇，静怡可是等了整整一周呢，今天终于又可以跟你分享另一位牧者的故事了。上一周芊芊牧师的故事可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呢。本集和下集让我们来拥抱沉思传道。本集我们来谈谈在牧养路上对他影响很大的两位重要人物，而下集就会谈一谈爱思考和内省的他，透过老师的提点和对牧养经历的回顾，怎样在服事理念和目标上寻求突破。好啦，现在先来谈一谈第一位对沉思影响很大的人物，他是谁呢？原来是小陈。沉思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40多岁吧。小陈在20年前遭遇了一场交通意外， 经救治之后，生命是保存下来了，可是却得了癫痫病。每逢犯病的时候就会摔倒，很多时候头部都会受伤。程思第一次去他家探访他和他妈妈的时候，看到他的头有一个伤口，第二周去他家探访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伤口，之后每周去探访的时候每次都会看到新的伤口。看到他的头满布新旧伤口，程思真的很心疼。后来他和妈妈也来教堂聚会，而且也信了主。程思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迫切地祷告。很奇妙的是，差不多三四个月以后，他摔跤的频密度没有那么高了。程思刚认识他的时候，每周最少要摔跤一次，但后来慢慢就变成两周、三周一次，一个月一次，而且每次癫痫犯的时间也缩短了。起初是二三十分钟才能恢复过来，身体变软，后来就是慢慢十分钟、五分钟以内就能恢复。当时教会的肢体们都很兴奋，觉得上帝是要开始医治他了。程思传道对他也很有负担，每周邀请他们聚会前早一点来，给母子俩多一点的栽培，和他们读经祷告。大概半年后，一次周三聚会之后，程思就送他回家，却没料到那个周五他的癫痫病发作，摔在水池里面就去世了。
当时我的心特别的受打击，我们都是带着一种期待，就说上帝会医治他的，但是呢，谁知道就在他好像有所缓和的时候，上帝就把他带走啊。那对我的冲击呢，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年长也好，年轻也好，要抓住每一次的和他见面的机会来帮助他在信仰上面扎根，不然的话说不定不知道哪天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件事除了让程思更把握每个服侍别人的机会，也让他重新思考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在生命里头，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固定的期待，就是这个生命要不断的延长，生命呢要不断的变得更舒服更好，但上帝的安排好像不尽然是这样子。于是我就想到了自己嘛，虽然还年轻吧，也健康，但是也不能就是为了保持这样的健康或者年轻就多多的付出或者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而是应该要看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是得到了这一份恩典以后啊，就很快就结束了痛苦的人生，这也是很感恩的事情。其实就从他的这件事情以后呢，我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服侍的理念，就是我能接触的这个人在信仰上面，我还可以为他做点什么。我常常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包括每一次去探访见面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今天我去见这个人，在信仰上面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这样就激励我，一想到这个人我可能就会要去探访他，或者想到那个人给他打电话，我就不会那么的拖延。感恩的是这位弟兄呢，在接触他到他离开这段时间，我觉得我还是很尽力的做了我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陈思传道今天的故事的上半部分。那听了他和小陈那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么师母你会用什么颜色来代表你听了之后你的那种感受啊？
我想用宝石蓝这个颜色来形容。一个就是宝石蓝呢，它不是很鲜艳很艳丽的，它有点沉重，但是它又散发着光彩。
我的对比比那个师母更厉害。我会用一个闪亮的灰。对，开始的时候呢好像是有点深沉的，但是仔细的看呢你会看见有闪光有亮光。
哎呀，清风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说哎？
因为你也是这样想吗？
完全是一样。我想用闪亮的灰色，因为我的感觉是灰的确是故事有点沉重，我同意师母的说法，但是的确这个故事有它的闪光点，而且这个小陈弟兄他应该也与主同在了，他的生命也是能给我们的陈思传道这么多的启发，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闪亮就是从那个陈思传道我学的一点很感动，就是他说绝对要抓紧每一个机会啊，神让他遇到谁他就会在想我在信仰道路上能怎样去为我所遇到人做点什么。哇，我觉得这种发自内心对他所遇到的人的一种关爱，我自问哈，没有爱我的小羊爱的这么大这么多。
我就特别欣赏他，因为有时候作为一个牧者也会有一种试探嘛，可能会比较希望可以牧养一些更年轻呢强壮了可以侍奉教会可以为教会做很多事情的人，那么有时候要把那么多的时间心思放在一位比较软弱的肢体里面，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
就是愿意服侍卑微的不显眼的。
我觉得在他讲这个跟小陈的故事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特别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因为他看到那个小陈经常因为发病就摔了很多的伤口，他很仔细的去看他每次都有新的伤口所以他的那个心肠特别柔软特别有怜悯的心肠，他也关爱这个家庭因着这个生病带来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痛苦，所以他就常常去探访去陪伴他们。我觉得这是他生命特质中特别让我感动的地方。
也是，如果你不是这么关心那个人，你不会在访问的时候说的，不会说的这么细致。我相信他都等着我们在鼓励他了，他说到他会听的。那现在我们马上来说一句安慰鼓励他的话好吗？
我会跟他说，神爱你多于他爱你为他做的工。
我也想说的就是陈思传道，你真的是一个善良忠心的牧者。上帝爱你，也借着你爱带在你身边的人。
我会跟他说，陈思弟兄太累，要歇一歇。刚才其实陈思传道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就觉得小陈的故事让他反思到，其实生命最重要不是长短健康与否，或者是舒服与否而是真的在于生命的意义。
对呀，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只需要我们跟神有一个最好的关系，那么长短呢，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我觉得他讲到这个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呢，就让我想到，其实每个人对生命的意义的解读不同，在于一个人的价值观。那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一个价值观，就是不是看你有了什么地位啊金钱啊财富啊，而是说我在这个生命的期间我做了神期待我做神透过我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意义真的是不同的价值观带出来的。
非常同意。这个价值观的转化好像还需要像陈思一样，透过你经历很多的事情，然后在当中好好祷告啊反思，才能真的很落实的认同这种生命是在乎意义的价值观。
对呀，落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想到了 也讲出来了，但是是不是在时间里面可以做得到呢？那是最不容易的。
对，但愿在收听节目的牧者们也和我们一起就学习，哇，诚思传道那种回顾事件的那种勇气。
另外一个对诚思传道的服事影响很大的人是他的生命师父。当诚思年轻的时候，有五六年的时间，这位老师几乎天天把诚思带在身边，一起服事，一起生活。除了晚上各自回家睡觉和休假，几乎都是在一起的。他提点诚思要坚持做两件事，而这个提醒对诚思的帮助很大很大。
他曾经给我讲，就是要好好的灵修默想。他也带着我一起灵修，一同写这个灵修笔记啊，这些。当时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是我自己服侍之后，我才感受到啊，每天坚持灵修默想的一种力量，在服侍上带来的帮助。另外一个呢，我的老师当时啊，他就告诉我要很认真的好好的生活，要认真的吃饭啊，好好的休息，保持足够的睡眠。当时他会带我一起去爬山、钓鱼，甚至是看电视，一起吃泡面、喝咖啡，或者是约朋友见面聊天这些。但是我真的不太理解他做这些到底干嘛。我就觉得哇，好浪费时间啊！去钓鱼为啥不去传福音呢？有的时候还看电视剧，我就觉得哇，一个牧师怎么能这样的？直到我自己服侍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是一个很认真好好生活的一部分。服侍能够坚持下来，也是需要保持一种很稳定的、比较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这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这跟我以前成长的是不一样。哇，看电视呢肯定是碍时间啊，喝咖啡呢不是浪费钱啊，浪费时间啊。在我的服侍的观念上面还是有一些调整，所以我今天能够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其中一部分也是上帝透过那个时候的给我的一些帮助。
嘿，亲爱的牧者们，你听了诚思的老师的这些观点，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正在摇头说，这不对呀。还是你现在一边收听节目，一边正喝着咖啡，一边微笑点头呢？哈哈，无论你是上述哪一类的牧者，或者两者都不是，我们牧者抱抱团都拥抱你，等着听你的牧养心得呢。
空中的团友，你听了这个故事哈，你是在摇头说：“哎呀，不对不对，不该看电视剧啊，或者不该喝咖啡哈。”还是你一边听节目就一边喝咖啡，一边的微笑点头呢？哎，清风老师，你是哪一类的听故事的人呢？
我会就好像我们看一些传统的剧一样嘛，看到好的地方赞叹鼓掌，还要加上一个好。
你听到哪一点你觉得要拍掌？
比较轻松一的部分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好。
其实我觉得蛮轻松的，就是好像在微笑一样。另外我也觉得有一点惊喜吧，他把他的服侍的生活描写成这样，既有每天的灵修，又有跟着师父有这种好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哇，五六年的时间跟着老师啊，天天一起灵修啊，天天一起学习啊，一起服侍啊，然后当然一起爬山钓鱼啊，看电视啊，喝咖啡啊，这样天天这么贴身的一个师生情和师生关系，我就不知道师母和清风老师你们羡慕不羡慕，喜不喜欢有这样的徒弟跟着你，或者喜不喜欢有这样的师父。
羡慕肯定是羡慕的，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特别配合圣经里面的一些榜样啊，耶稣跟他的门徒都是这样的。耶稣会带他们去宴会
啊，对对对，
去人家里吃饭，也有钓鱼啊，
啊，我也是很羡慕，另外我觉得蛮奢侈的。
嗯
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自己做传道人呢，在我做传道人之前呢，啊，当然是由我前面的带领了哈，我会跟着他一起学习服侍，可是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天天啊带着灵修啊，一起生活呀。另外呢，就是他做给你看呢，
啊，
就是他每天怎么样做，然后你看，而且花了6年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师徒的感觉，就是师父把徒弟带出来，然后徒弟就可以去服侍了。那我自己其实是没有这样这么好的师父的，或者这么长时间的师父，以至于当我自己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一个新手小白啊，就是战战兢兢的很多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好像觉得哎呀还是学的不够。
这个师父不单单是教如何去侍奉，他是在传递如何去生活。
对，
因为牧者我们也是普通人嘛，
嗯，
我们并不是领受了那个召命，然后呢就完全好像很超凡一样啊，每天都不断的侍奉，不用有其他的生活的。
嗯，
他的师父呢就是展现了一个蒙召的人如何还是在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个也是有点好像耶稣道成肉身的那种味道了。
嗯，他的师父就传授他2门独门的功夫，就是好好的灵修，好好的生活。师母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牧者自己或者信徒对牧者也是就觉得你就真的尽心竭力的去服侍。
嗯，
你不要有那么多的就是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
嗯，
甚至呢你看电视好像也不够属灵，享受啊，喝咖啡啊，好像也是浪费时间，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里头。他好好生活的这方面呢也挺触动的，就是他能够好好生活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和身体的，其实这个反而会对他的服侍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有健康的身心灵去跟弟兄姊妹这样的互动，也能影响到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好的两个角度啊。
但是乐意是一个问题中年吧，我就想到最后一点要跟两位老师来聊聊，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就是陈思的老师叫他好好生活，就是刚才说那些了哈，爬山啊，钓鱼啊，喝咖啡，但是另一方面呢，尝试自己的体会，也是说无论谁我接触到，我都要尽力的帮助他的信仰上有所益处，就是更多的认识神。那有种张力，一方面你又要好好的生活，肯定用你一些时间呢，另一方面又说要尽力的遇到每一个人都要给他信仰的益处，那你的时间只有24小时，你们怎么去化解这个张力呢？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接受张力必定会存在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张力呢，就是我找到一个最理想的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可能不存在，我们真正的人生呢，有时候好像一个钟摆一样。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自己哎，好像生活的部分太多了，那么要努力一点了。但是有一些时候呢，有觉得这段时间过分的努力呢，要好好休息一下。应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存在的状况吧。
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放松的一种特点。如果让我一直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的时候，其实效率反而很低的。比如说我在那儿看书，可是我眼睛在书上，可是我根本读不进去。如果就是比较压力大或者比较烦躁，但是如果我找到我能放松的方式，我是一种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反而效率很高。所以我觉得服侍跟这个生活也是这样，好像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再去做事情，就很容易崩溃掉了。我身体也不够健康，眼睛也疲劳了但是如果我很好的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就是一个松弛的状态去面对自己和面对家人，也能面对弟兄姊妹。我觉得上帝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好，我记得这个旧约的以利亚先知啊，
嗯，
当他快崩溃的时候，上帝就让他睡觉，带东西给他吃，带水给他喝，
是是是，
一直到他慢慢身体修复了以后，才说你要去往前走，要做我让你做的事。对，我也觉得其实是蛮好的一种平衡，但是不是一个僵化的，就是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师母说的也很贴地啊，我自己就想到，哦，这一次真的认真的想了，就想到有一点，就是把休闲的时间哈，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或者怎么样规划出来，就把它归类为生活的必须，例如是睡觉啊、吃饭啊、喝水啊、上厕所啊，都是生命的必须。那我们就把那个休闲时间也定为生命的必须，尽量不要把它做别的侍奉的用途，是否也是一个方法呢？哦，
是吗？但是有时候呢，乐意老师很紧张很认真的希望把我们的生活的时间规划的最好呢，也会变成一种张力跟压力。
哦，所以最终三个字，放轻松。
我觉得牧养啊，就是一个生命的陪伴的历程吧。陪伴一个人，从我跟他接触的这个阶段，在他愿意的情况下面，陪伴他来认识神，经历神的恩典，之后信靠神，这样的一个过程。
青草地，溪水旁，黄昏时。
亲爱的牧者，让我们彼此陪伴，互相代求，重新得力。再去造就别人。牧者抱抱团，你的空中团契。
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
师母有什么话你想简而精的来鼓励一下成思传道呢？
成思传道好好的灵修，亲近上帝，好好的生活，善待自己，善待家人，爱弟兄姊妹。
阿们。那我们也邀请正在收听的各位牧者抱抱团的空中团友哈，请你也在留言板谈谈你在牧养路上有哪些人使你印象深刻或者影响你很深的呢？而且也呼吁你也在留言板为我们的亲爱的成思传道来打气。
嗯，我们都一同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然后就上留言板留言。
先吃饭才上留言板。那下集也预告一下啊，下集还是谈到成思传道，下一次就谈到他怎么透过回顾自己的牧养经历，就在服事的理念上或者目标上都是努力的去寻求突破。嗯，亲爱的牧者们，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小光。
我是周清风。
我是乐意。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机会。